Shalom，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金金来，我是在纽约，美国的纽约新信圣经神学院做老师的。我们的神学院是主要是造圣经，我在神学院里面，圣经以外还会造圣经的文论，比如说希伯来文、希腊文等等。这一次呢，我们要一起要看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中，我们说小先知书。小先知是一共有十二个书卷，其中一个哈该书，哈该书是不是很长，只有两章而已。这两章的这个很短卷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重要的内容。哈该这个名字呢，跟Hag 希伯来的 Hag 是节日的意思 ，festival 节日的意思，所以哈该这个名字呢，应该跟节日有关系的。为什么？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可是哈是节日，哈该这个名字是节日有关系的。比如说在以色列进入到了那个节日，以色列很多节日，哈萨米亚，哈萨米亚 ，Happy Holiday， 英文这样可以翻译的。哈萨米亚，萨米亚是高兴的意思，哈是节日的意思。他们这样大家这样做一个问候的话语。以色列呢，我在以色列1985年开始住，读书，大概9年多或者10年的时间在那边住，我发现以色列有很多节日，每一个安息日，一个礼拜一天，就是礼拜六，还有那个逾越节啊，还有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等等，很多很多节日，我觉得也不错了，对，好像一到过了几天，还有安息日什么，还有什么节日。也是蛮不错的。可这些节日呢，在圣经里面都是为了记住他们的上帝是谁，你怎么侍奉他。这些节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逾越节，说提到逾越节这个节日，他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离开埃及到那个往迦南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个离开埃及那一天就是那个逾越节，然后呢，他们住帐篷，纪念到这个祝棚节，他们那个到西奈山，在那边神显现，荣耀的神显现，给他们律法，这个时间就是五旬节的时间。我们的主耶稣来说，逾越节他受苦，他钉十字架，他复活，这个都是逾越节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五旬节我们都知道，圣灵降临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节日一种有自己有内容，还有象征性的，还有那个祝棚节呢。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会看到将来这个好像还没应验，将来神与我们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已经耶稣来了，已经开始圣灵在我们降临，也是一种这个概念。可是将来真正我们能看到跟神在一起，永永远远与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神在一起，这就是祝棚节的概念。所以每个节日是蛮重要的。哈该书这个单单两章里面，我们可以学习蛮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呢，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神的时间。如果你要说神的时间，就是 the time of God 或者 the timing of God， 就是神的时间。我看哈该书第一章，神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对时间的判断或者我们的那个看法，神对世间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做基督徒的，你一定要学习神怎么看这个世间，怎么那个决定这个世间，怎么安排世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观点，或者神的 viewpoint， the viewpoint of God， 就是神的观点跟我们还是不一样。我们看重的不一定在神的眼中重要，我们看不起的不一定在神的眼中不重要。我们一定要学习神对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他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他不太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观点，这个第二章里面能看到的。我们先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这个只有两章的这个书卷里面提到很多很多那个年代的资料，就是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这个年代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历史，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预言是将来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说法。而在神的眼中，过去将来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都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这样看到那个历史就是预言，预言就是历史，很奇怪啊，听起来，可是在神的眼中是永远的，永远的现在。现在我们有的是看圣经的时候，这些年代，因为这是都是过去的年代，而且他们用的约礼跟我们都不一样，什么王什么纪念，我们不太说这些王。结果呢，好像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对这些年代的资料、历史的资料，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不止，还有很多数学怎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呢，都不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就是很多书里面你看到的呢，这些学者们他们自己不确定的。我知道他们自己不确定，他们抄人家的东西，因为研究专门研究这个年代、圣经年代的人几乎不多，几乎不多。所以很多人都是抄人家的，很多没有根据，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有信而已。所以这个年代的资料呢非常重要。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你就是历史的部分拿走，就是没有基督教信仰了。耶稣他是在历史上出现的，耶稣是2000年之前来到这个以色列国，那真的钉在十字架，真的死了，真的复活了。你复认这些事情，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不是这件事情。在旧约，比如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到迦南地，你不接受这样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信耶稣呢？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的那个历史有关的每一样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约拿3天3夜在鱼的腹中，是啊，历史上真的发生的，这不是一个故事的。神不是这样做的，神是永恒的神，没有错。可是他进入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间里头，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可是呢，他也是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里头做事情，因为他常常跟人接触，他是创造我们的神，而且他有办法跟我们接触。他自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自己我们的能力来进入到他的世界里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之后，他非常爱我们，还是他自己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头，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头，进入到我们的空间里头，这是神的大的恩典。我要多一点讲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或者整个哈该书的背景，要不然我们就是不太知道到底在这里讲什么什么有背景呢。慢慢来，这里有提到一个王，大利乌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以色列王，这是外国人。这个时代也是我们说波斯时代，波斯时代是从以色列的观点来说的，就是波斯占领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是大概主前第六世纪开始，那个以色列呢是一个波斯，这个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可是波斯王之前是那个巴比伦占领以色列的，可是波斯越来越强盛，他占领巴比伦，所以以色列自动做那个波斯的那个一部分的嘛，一个被占领的一个地区。现在这个波斯王有不同的王，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王。这个大利乌这个名字的问题呢，这个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是一个 title， 就是好像法老一样。好像法老一样，所以大利王哪一个大利王呢？当然我们现代的人有办法可以分大利王第一、第二、第三，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分，他们自己不知道的。这些人我是大利王什么地基呢？他自己不知道，就是现代的人才说的。反正这个大利王，这里哈该书的大利王是主前520年，这里的是520年，好吗？大概520年期间，主前520年期间，521、522，大概这个期间开始做王的。这里是第二年，第二年是正确的，是主前520年。这里还有提到第六月初一日，这个大利乌第二年，主前520年， 对这样的解释呢，还是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解释。我做参考的或者我接受的那个学者呢，他叫 Eugene Forsythe， 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大概五六年前已经离开世界了，大概2008年忘了，他已经离开世界，很好的基督徒。我相信他做的呢，我都看过，我跟他好几次跟他讨论啊，个人讨论他的东西，我也就是他也把他自己的东西都留给我，然后试用他的东西，好可爱的一个弟兄。这位弟兄研究的非常好，我也刚刚看到他的研究的东西，我不太相信，可是我越看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的年代，我也不是年代学的专家，我只有就是试用他的东西，所以这个520年是从他而来的。大帝王第二年是9520年，现在6月初一日，我们当然要了解这个到底6月初一日，我们今天用 Gregorian Calendar， 就是阳历或者西历，这个 Gregorian Calendar 西方年，或者现在很多全世界很多地方用的这个月历是 Gregorian Calendar， 它的根据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太阳，太阳 Gregorian Calendar 呢，我们今天说6月初一日，圣经的6月初一日，这个不一样的，你不要误会它。那个是他们不知道 Gregorian Calendar 这个阳历是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圣经的月历是什么。这个 Gregorian Calendar 我们称为阳历或者这个太阳历或者西历呢，它是这样的了。它的根据我在说太阳，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地球绕一圈，那个太阳的中心绕一圈的时候啊，要花多少时间？真的，当然科学可以算出来，那个是365天，还有.242199，当然我们不需要背这样的东西啊。我再说，365天，大概就1/4天 ，plus 1/4天，365.242199，这个叫 solar year， 就是太阳年。这个一年，我们是一年365天是从这个而来的。我再说，这个是地球的话，地球绕一圈太阳，这是365天，还有.242199日，这就是这个来做那个基础的月历，就是那个阳历或者 Gregorian Calendar。当然，过了四年，大概1/4嘛，多1/4，所以过了四年还多一天怎么办？过了四年，2月28号还加一天，2月29号。2月29号，当然过了什么100年又多一点，然后建好像是每个100年不要再用那个2月29号，然后400年好像再用这样的。这个呢，不是很复杂的，我大概这样记得。这个是我们用的 Gregorian Calendar， 很单纯，就是太阳为中心的，地球和太阳的关系来做那个它的月历的。这个就是阳历。圣经里面用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经文，6月初一日，我们按照我们的那个约定，我们是 June 1st， 6月1日，我告诉你这个不对了，对，这个不对，不是这样的，这个约定我们的约定不一样的。可是中国人还好，有另外的约定，中国人很熟悉的，西方人不知道这样的约定，这个是什么约定呢？我们说农历，或者我们说正确的名字是应该是 The Solar Lunar Calendar， Solar 是太阳的意思， Lunar 是月亮的意思。这个月历呢，看太阳还看月亮的，这个叫农历。特别这个农历呢，中国人使用的农历呢，圣经的月历一样的，我可以说其实一样的，差一点点而已。所以中国人，如果你知道农历，你可以理解圣经的月历，哦，太好了，对，太好，真的太好。所以我们若我们理解这个中国的农历，那从中国的农历来理解圣经的月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打开，就6月初一日啊，我一看知道，很高兴的，好吗？所以我就是还没开始哈该书，继续下去之前，我一定要说明这个圣经的月历。我现在说中国的农历，中国的农历呢，不是单单看月亮的，它还是看什么？还是看太阳的，两个做冲的，怎么说，两个一起来的，是这样。我们 就是这个不是发明的，不是人发明的。阅历呢，就是我们发现的，神已经放在宇宙空间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好厉害，我们研究，我们发明，不是这样的东西。神已经把这个事件的东西，好像我们看手表啊或者钟啊，已经挂在天空里头。这是神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只有发现，然后我们使用它的。你看，我们白天，我们有白天，我们有晚上，夜间，这个 cycle 是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的。你不想读书才认识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白天有白天，有黑暗的夜间，这个呢，天天有这样，白天还有夜间，白天夜间这样的。当然，这个一个 cycle， 这个我们是24个小时，这个24个小时是一种相对性的。如果你要做12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你这个 cycle 白天和夜间的时间，你说啊，这是10个小时，这个是相对性的，这个是我们决定的，所以这个几个小时这个不是很重要。可是我们知道日子 one day 一天。这个概念是都知道的，你不需要研究的。当然冬天来说比较短，对不起，不是比较短，夜间比较长，那个白天比较短，那个夏天来说夜间比较短，那个白天比较长，这个差而已。可是还是这个时间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天 a day 一天，这个我们都知道的。现在另外一件事情，过去的人还好，没有什么电，没有什么电力，没有什么电视，他们就会晚上还是有出去看到的天，就是很清楚看到的星星啊月亮很清楚的嘛。所以很多人会注意到这个月亮，因为月亮是最大的，晚上是最大的，我们从地球看的最大的星是月亮吧。所以他们发现月亮有他们自己有变化，他自己的变化刚刚出现是这样的，上面或者右手边凸出来，哎呀，这是新月了。新月刚刚出现的，中文圣经说月朔，月朔就是 new moon， 第一日、所以全世界都会知道。你不要读书，你为了知道这个人，只有晚上出去不没有下雨的，就是看天空，哎呀，刚刚这个月亮这么小的，刚刚昨天晚上看不到的，今天我看到，就是第一日，慢慢就是多起来，这样怎么说大起来，到了一半这样的右手边一般或者上面，这个是大概7-8日，让远远的啊、哦，这么好看呢、啊。这个满月他们是这个是15号，为什么15号？我等一下说。让慢慢来，就是下一半部或者那个左手边凸出来一般，大概22号、23号。那过了大概29天不见了，过了29天或者30天之后呢，又出现新的，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月亮的 cycle 是大概29天多，哎呀，很高兴啊！这个月亮一个月，你看两个都是月，所以他们过去很早以前人类说，这个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 cycle， 一天的 cycle 我们是24个小时，一个月的 cycle 是什么呢？大概这个昼夜的这个 cycle， 一天的 cycle 大概多起来29个或者30个，这就是一个月的概念。所以从一个月手。到另外的月手，从一个 new moon 到新的 new moon， 下一个 new moon， 这个期间是29天或者30天，这是一个月的概念，这是很自然的，大家知道的。他们过去的人发现，这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这样12次，过了12个月之后呢，哎呀，他们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12个月之前的天气。过了12个月之后的天气呢，差不多。那他们啊，这个就是一年，这个就是一年的概念。他们就是看月亮的，这个是春整的 lunar calendar， 只有看月亮的这个 calendar 叫 lunar calendar。现在伊斯兰教徒用的应该是这个 lunar calendar， 所以他们的 Ramadan 一年一个月，他们禁食。那个 Ramadan 有的是冬天，有的夏天，有的春天，有的秋天会变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参考那个太阳的？现在我说参考太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单单这个月亮的 cycle， 月亮绕一圈地球嘛，就是科学家真的知道啊，要花多少时间呢？29天电一个点530587日，大概29天还有一半，所以农历呢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 你这样12个月合起来大概354天，一年就有354天。我再说12个月之前的天节，12个月之后的天节差不多一样，所以他们这个12个月来做一个一年的时间。可是有问题出现的，今年是1月份收割的，以色列是大麦开始，大麦然后小麦，今年收割这个大麦的了，1月份，可是明年1月底还可以，过了2、3年，哎呀不行啊，这个大麦还没熟啊，怎么办呢？他们知道了，就是加1个月，多1个月，第13个月，12个月之后还加1个月，这个叫闰月，闰月。所以这个农历，我们说这个农历圣经的那个月历，我们这个在中国用的这个农历呢，跟圣经的月历其实差不多。中国的农历也有这个闰月，当然放在哪里这个不一样，好吗？圣经的月历呢，一定要12个月之后呢，1月份庄稼还没收了，它就是加1个月，一定是12个月之后加一个。跟中国的农历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可能性，这个是两个之间差别。现在你为什么大概3年，有的是2年了，知道吗？大概3年就还要加1年呢？这个是跟太阳的 cycle 脱节的，这重的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怎么说，两个脱节的。那太阳来做决定天气，冬天的人一定要看太阳，或是在海洋在那个海抓鱼的人一定要看月亮，看太阳没有用，对。可是冬天的人一定要看太阳的，所以两个合作，两个这样 compromise， 然后呢？加一个闰月，这样的话过了大概3年加一次，你需要的是加一个闰月的话，太阳的那个 cycle， 那个做决定那个天气的那个太阳还有月亮的都很可以的了。我不晓得你这样的，你这样听起来可不可以理解。这样的话有的是有13个月，有的是12个月，跟那个闰月放在哪里，中国的农历圣经的月历不一样。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圣经的月历跟中国农历不同是什么呢？什么是第一月？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第一月？中国的农历呢？一月呢比圣经的农历一月，这个应该是晚一点吧。我意思说，圣经的一月份是平常中国农历的2月份，对。所以中国的农历呢跟阳历差大概1个月左右这样的，可是1个多月，那个圣经的月历呢，若是一月的话，我们阳历大概3月份，那差2个月，这个有一点不同。另外一个小小不同的是什么呢？圣经的月历是观察的、看的，而中国的农历是算的，所以中国的农历还没看到之前知道这是第一天，所以平常中国的农历比圣经的月历早一天。比如说圣经的月历里面说7月8号，很可能中国的农历是8月9号，大概是这样差别。这样的我相信你们大概会了解这个圣经的约定。现在我们有这样的information， 我们再想一想，我晚上出门呢，我看月亮这么大这么大，我一看知道应该今天是大概1月15号、啊、对不起，15号左右。这个吉日呢，月亮来做决定的，我不能盖它的，好吗？吉月我可以盖它，可是这个吉日，这个月当中的几天到底是几号，这个是月亮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所以用农历的人，知道圣经月历的人，其实很轻松很好啊。可是西方人单单用阳历的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到底什么事。那你是用中国农历的话，晚上出去啊，满月15号了，你知道，那就是刚刚出现了一个月亮是1号，完全看不到，天气这么好，晚上还是看不到月亮，就是很可能30号，很可能29号，或者右手边或者上面凸出来一半，大概7、8号，下面或者左手边凸出来一半，大概22、23号，很好用，很好用。所以我们看现在哈该书第一章怎么说呢？这里说大流亡第二年，这个第二年是过去了哪一个王？第一年、第二年这样的吧，这个是一定要懂历史的。我已经说了，我参考那个 First Edition 的年代学资料，我说主前520年，主前520年，哎呀，从今天开始大概2500，大概快40年了，就是 非常非常远的这个，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很远的时代。六月初一日，六月初一日，若用中国的农历来算，大概七月二日或者七月一日，这样你会知道大概八月份，这是大概我们知道的阳历八月份。而且以色列是在北半球，不是南半，所以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八月份，阳历的八月份一日，月亮刚刚出现的，知道的了，对。这样很好玩啊，对。我们继续看耶和华的话，接着这先知哈该，你看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这个是和合本的拼音，我很喜欢这个。虽然我知道犹太人已经他们翻译这个七十四本，就是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主前三世纪开始，二世纪结束的，好吗？从我们时代开始，大概2200多年前，耶稣来之前，已经犹太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他们已经把希伯来圣经翻成希腊文的。那是这么早，犹太人不敢，已经好像不敢称呼这个耶和华这个神的专有名词，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啊，把这个亚威或者耶和华，每一次看到这个耶和华呢，他们故意翻成希腊文。Kyrios 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所以希腊文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耶和华或者亚威。今日英文圣经最近翻译的英文圣经，他们已经不用 Jehovah， 英文的这个 J 有一点不好听，希望是亚这样的，或者耶亚。你看现代的这个英文圣经大部分已经改了 Lord， L-O-R-D， 主的意思。犹太人就很早之前到了这个亚威或者耶和华，他们不敢念这个专有名词，他们怎么称呼阿多奈？阿多奈是我的主的意思，特别那个用主，那个是复数的主，很特别啊，我的主。按照那个字面上的意思，你翻成英文的话 My Lords My Masters， 不是一个单数，很特别，他们故意的，对。可是我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个耶和华6000多次以上吧，这么多，这是神的专有名词，他的名字，我们就是抽告他的名字，我们称呼他的名字，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很好的。但我们 真正的发音我们已经失去了，我自己比较喜欢是亚威，亚威是他是的意思，我们的神的名字是他是。你看耶和华的话，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神，他不是安安静静创造宇宙万物说，哎呀，我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来，不是这样的神，他是说话的神。那他借着先知，先知是什么人呢？他是神的一个 spokesman， 就是他的代言人，就是神召他说什么，他召老百姓就是告诉他们神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这里说的先知哈该。先知哈该，哈该是先知，我已经说过这个哈该他的名字是哈格，那个节日的意思，好吗？向犹大省长，这里犹大是他们从被掳回来，因为大帝王之前波斯王一个我们说古列王，希伯来说 Koresh， 英文的翻译有点不一样， Cyrus C-Y-R-U-S Cyrus， 你看这个拼音都不一样的，可是希伯来的正确的翻译是Koresh， 这 Koresh 这个波斯王，就是对很多人他很好，他是一个古老过去很好的一个王，一个君王。他巴比伦之前那个波斯之前，巴比伦占领很多地方的嘛，让他占领巴比伦，巴比伦所有的地方就是他的了。他说：“你们每个宗族会炸了，你们可以拜你们自己的神，我不会压迫你们，你们就是平平安安会炸，盖你们的神的殿，你们拜你自己的神。”可是你一定要赋税，这个是重点。对，所以他的政策呢跟巴比伦亚述不一样的，蛮不错的一个王。这个古列王，对古列王的年代每本书还是不一样。我知道流行的呢，我现在介绍的跟 first 那个这个 first edition 的还是不一样。就是我介绍他的551年，主前551年，这个古列王一周王，他先不说你们都自由。特别圣经当然对犹太人才有关系那个兴趣的嘛，所以又记下来了。圣经里面记古列王对犹太人怎么说，不是犹太人，其实不同的种族，你们回家，你们不要住在巴比伦，你们回家，你们就是准备盖你们的神的殿， 你们平平安安就在你们的地方盖你们的神的殿，让好好侍奉他，不要忘记为我祷告好吗？不要忘记赋税好吗？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他的政策。这是551年，犹太人非常快乐，他们回来了嘛？当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回来，有一群人回来。这个是大概550年，他们的领袖是什么呢？当然王孙大卫的后孙子董会做领袖的嘛。这就是我们第一节里面看的是谁呀？那个他是撒拉铁的儿子谁呀？所罗巴伯，这个人是一个政治方面的领袖，他是那个大卫的后裔，所以犹大王的后裔。他带着一群人回来了。另外一个领袖叫什么呢？这个约撒达的儿子谁呀？大祭司。其实他们已经回来一段时间的了，好吗？这两个人那个时代的领袖，这个大祭司是当然宗教方面的领袖，这个所罗巴伯是什么？这个政治方面的领袖。所罗巴伯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巴比伦的种子这样的意思，应该他巴比伦好像巴比伦出生的，所以他的名字那个所罗巴伯就是巴比伦的种子 ，the seed of Babylon 这样的意思。他们回来了，大概550年已经开始回来，他们很高兴啊。虽然经济不好，从巴比伦回来的过程，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要花大概4个月左右回来。549年，他们开始这个建工啊，开始那个建这个圣殿啊，在耶路撒冷，已经588年。大概40年之前了、588年，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完全被毁灭的嘛。那他们过了40年之后啊，重新改啊，很感谢主啊，非常高兴。这些都是在以斯拉记下来的。那古列王释放他们，他吩咐他们，你们回家盖你们的圣殿，所以他们回来了，非常感谢神。549年开始建工，建这个神的殿。那548年，他们放了那个圣殿的基础，就建548年，这样一直下去，哎呀，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因为那是那个犹太人回来，我们可以说犹太是犹大一样的，知道吗？耶户丁，希望是耶户丁，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主要的支派是犹大支派，可是你不要是只有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那个利未支派，还有其他支派也其实回来的，不是很多。最重要的是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可是圣经说，历代之上说，之下说，其他支派也会来，好吗？历代之下说的，历代之下。所以这些回来的人，我们可以现在开始称呼这个波斯时代开始称呼犹大人或者犹太人一件事情，好吗？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完全占的整个以色列的，不是这样的。他们主要是南方，然后那个中部以色列的中部、北部有不同的那个外邦人还在那边呢。过去巴比伦亚述占领的时候，很多外邦人已经进来了，所以有一些混血，有一些外邦人，什么都有，犹太人、外邦人、混血，什么都有。这些周围的人，混血也好，这些外邦人，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回来之后呢，盖神的殿，他们非常非常不高兴。那刚开始呢，他们跟他们妥协啊，我们要一起参与吧，我们要侍奉你们的神。可是这些回来的人不接受，我们担当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经济不好，我们要盖神的殿，我不给你们参与，因为他们的宗教有问题的嘛，你不可能放在一起的嘛。那他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不接受的时候，开始攻击犹太人。攻击犹太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告诉波斯王那边呢、写一封信告诉他。那这样就是上面的有的是不太知道，就是边防有什么心情了，在那边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大帝国有什么心情，他们也不太知道，他们的文件也找不到，有的是这样的事情。那他们说好好，他们听到这些周围犹大耶路撒冷周围的外邦人或者混血，他们的报告中啊，你们听懂吗？你们不要继续改啊。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古列王也已经过去的人，他们不太知道。对，一直到这样，大概520年，大概28年停顿了，548年到520年，好可惜。对， 二十八年圣殿的那个建圣殿的事情停顿了，停下来。我可以想想那个时代犹太人刚开始从巴比伦地方回来的时候非常高兴，特别这些决定回去的人来说非常高兴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回去，我们可以建我们的神的殿，我们可以在那边平平安安侍奉神。可是呢，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的。到回到耶路撒冷已经那个怎么说 ruins 都是那个废墟的嘛，就荒凉的地方，你要重新盖这个城市，重新建立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呢，不是很容易的。经济不好，而且不安全，周围的很多外邦人很容易攻击他们，很辛苦，辛苦，很辛苦的国家。过去从别人回来，今天以色列从全世界回来，我觉得那个情况很像。所以我在希伯来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发现那边的教授们啊，对这个以斯拉基尼西米啊这些哈格很有兴趣。为什么呢？那个时代真的以色列情况很像，那是从巴比伦回来，这一次从全世界回来重新建自己的国，那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要那个毁灭这个以色列的嘛，对，都不喜欢犹太人的嘛，所以周围常常攻击，常常有打仗，对，很不容易，不容易做以色列人啊。还有那个什么自杀什么 terror 爆炸这样的，我在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很紧张，我的朋友也是在希伯来大学的那个餐厅爆炸之后呢，他已经开好十几次，我听到好像十几次，好可怜，以色列政府每个月还是付钱给他，好可怜的一个国，很多人攻击他，很多人恨这个犹太人，他们怎么受得了我也不知道，税很重，虽然以色列经济没有什么差，可是呢还是他们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就过去的那个以斯拉或者尼希米书里面那个接下来那个情况从别人回来很像很像，对，大概二十八年他们停下来没有限制。其实我们注意看整个旧约的那个先知那个预言的活动啊，有一个人是以西结还有丹尼里，这些人以西结呢在巴比伦，他被掳到巴比伦的，他的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他三十岁神呼召他，那个是主前594年。那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他的最后的那个年代呢，他最后神的话什么时候在他身上呢，就是572年，他52岁的时候，这个以西结29章17节接下来，就是耶和华27年，就是以西结52岁，那个是主前572年。好像主前572年开始啊，一直到520年，神呼召这个哈该，好像他比较年纪大的，因为下一半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不确定，好像是比较年轻人，那个他们是同时代的，哈该也是比较大的，好吗？我就是猜的了，对，不确定的。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我是先这个哈该嘛，哈该也是520年，神呼召他，给他神自己的话，所以这个以西结和哈该之间572年出现了，520年，这个52年的时间吧，这一段时间好像没有真正的什么先知活动啊。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神自己做决定，我什么时候告诉这些犹太人或者什么人，我接着谁告诉他们，这是神自己所决定的，而且那个 timing 那个世界是他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人决定的，神很懂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哪一次比较合适。这些从别人回来的，他们停顿大概28年，548到520年 BC， 那到了主前520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先知，就是哈该了。感谢神，那哈该接着神的话告诉这个犹大的两个领袖，政治领袖还有这个宗教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谁呀？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是耶稣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字一样的名字，知道吗？拼音不一样，可是一样的名字。这里约书亚，我们的主耶稣，耶稣经过希腊文的拼音，可是完全一样的名字。 我们的耶稣主耶稣的名字希伯来是耶稣亚，就是耶稣啊，这样发正确的话是耶稣啊。对，所以神会使用自己的人，这就是哈该了。对，当然不是哈该重要，其实在哈该是重要，不是哈该自己啊，这两个领袖了。可是这位这两个领袖从哪里接受领袖神的话呢？经过这位先知。当然这些人领袖神坏的人啊，这两个领袖嘛，这个哈该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你想一想，你是了不起的国家最高的人，一个普通的一个平民来找你，他说这是神的话，我告诉你，你敢不敢听他的话？这个不容易的。对，他们一定要分辨这个真的是神的话还不是。可是你看哈该是发现这些领袖们，不止他们，整个老百姓从别处来的，他们确定这个哈该传讲的信息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们接受他的话，很勇敢地去做。对，因为这个28年来，他们其实很紧张，有一点害怕。对，他们自己觉得经济不好，对，不好做，不好继续盖这个神的殿，对，很可能有很多借口这样的。若我们要多一点了解这个时代，当然有帮助啊。对，就是有一点复杂，我这样去想起那个时代的波斯的历史啊，还有最近在哈里伍德他们有关心对这个，特别大概主前大概500多年开始，那个波斯就是东方吧，还有希腊世界这个西方的冲突，好像最近的哈里伍德追到这个时代的历史，拍几个电影啊，当然很多人看这些电影了，就不知道那个背景到底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的。我很简单讲一两件事情，然后我就是有时间我继续提这个以斯拉尼西米，一直到尼西米，很简单的介绍好吗？波斯王古列是很好的王，他大概523年2年之前了，523年2年或者很可能最晚的是521年，我不确定，520年、523年这样子的，他死了。当然一个王死的时候啊，这个转变的时候啊，其实国家很危险，因为有他有几个王子，很可能他们有冲突啊，或者其他的那个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的。对，那个时代他的儿子，那个古列王的儿子，英文来说 Cambyse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拼音比较好。这个人刚好在正在埃及打仗，那他听到他爸爸死了，那他会到吗？会来，要回来吗？回来的路程中他死了。为什么说我不需要这样细节吧？对，他死了，然后呢，他死了之后呢，在王宫里面的一些宦官、太监了、宦官，他们抓住这样的机会来，他们就是骗老百姓、骗其他大臣，他们当作一个太监了，他自己说我是另外的一个王者，然后他就不出现，不给人家看，然后他做王大概1-2年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对，提到那个东方波斯嘛，这个马国斯呢，就是那是波斯时代的这些太监啊，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好吗？天文学好，什么很好的，对，他们就常常做那个做王的 counselor， 就是跟王商量、王需要什么，知道天文方面、历史方面，他们会告诉他的，所以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做太监的也是应该是很多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接着这样的机会来就是装了这个掌权的嘛，这个大概1-2年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古列王的将军当中，他是跟 Cambyses 一起从回来的时候， Cambyses 王就死了，有一个人贵族，他叫 Darius Histapes， 你忘记这个名字没关系，他也是 Dario， 这个 Dario 这个名字，这个人跟有一些他们是7个人一起就是合作，然后处理这些东方波斯这个美债，他们不应该占这个王宫的嘛，把他们赶走，杀他们，让他就是掌握这个掌权的嘛，他自己做王。这个 Darius Histaspes，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流王，对，这个是很能干的一个王，他就是尼西米的王，他是就是哈该时代的王，这个王像古列王一样。也是对犹太人也蛮不错的，对。这个王你在哈里伍德有些电影会看到， 如果你知道啊，这个人就是大力王，那个就是尼希米的那个大力王，那个就是哈盖斯那个大力王，会知道的，好吗？我不没有兴趣介绍这些那个哈利的电影，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就是这样的时代，像我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你看我讲了很多事情啊，我提到那个圣经的约定，还有我提到这个那个时代的那个波斯的时代的背景。我现在还要回到我们的重点，因为我们的重点还是什么呢？哈盖、古利、纳斯的领袖们，犹大那个犹太或者犹大从贝鲁回来的这些政治宗教方面的领袖们，鼓励他们，鼓励老百姓，你们不要停下来，28年你们停了，加油加油，你们可以没问题。我自己不知道一件事情，到底哈盖这个人啊，那时他知不知道那个国籍的那个情况，那个巴比伦啊，什么波斯啦、啊、什么啦、啊、他懂不懂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那个波斯王宫里面的事情，他有没有有一些 information， 有一些资讯他能知道的。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电视，没有什么 internet，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己有这样的这样的资讯来有判断的能力。我相信做先知的呢，很可能不一定他知道这些事情，神直接告诉他，很可能先知自己没有办法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先知们受到领受很多领受了很多神的话，让他们直接不动。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时候，譬如说弥赛亚的预言、耶稣的预言，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现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很想知道，他们也自己研究研究，他们自己领受神的话之后呢，他们也很有兴趣。对，我相信哈盖自己就是其实不是很懂的这些，那是国际的那个关系，可是神接着他还是告诉这些人。当然这些人问说你有什么根据呢，我可能他没有办法回答的，只有说神告诉我的，神让我告诉你们的。对，信心的功课呢，有的是不容易做到。对，我是一个读书的人，读到博士，感谢神，可是我知道这个博士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我在西班牙大学用西班牙来读书的，哎呀，感谢神，神给我还是西班牙大学的博士学位了，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发现我读完博士之后呢，我可以说博士这个 PhD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现在可以说，我敢说，因为我也有这个学位。我们研究的，我们所学习的呢，都有限制，世界这个宇宙空间里面太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知道吗？我越懂越研究，发现我懂得其实小小的，那个也不太确定的，知道吗？很多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相信的，我们侍奉的上帝呢，他是创造主，他是就是掌管全世界宇宙的这位神。我的理性或者我有现这样的理性来要抓住他，我说我没有办法抓住他，对，我没有办法理解他，我跟他的 level 不一样，知道吗？水准不一样，他是太高，我是这么低。我非常感谢神，神自己开路，他自己开路，开什么路呢？这位了不起的神，这么低的，这么水准这么低的这个我们人呢、啊，之前为了沟通，他自己亲自下来，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方式来，一直进入到我们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空间，利用我们的人来告诉我们开这个路，所以我们有办法可以沟通，跟他沟通，可以信奉他，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这件事情呢，你不能依靠你的理性，你不能依靠你所懂得小小的东西啊，那个太可怜，好吗？很多人，好像蛮多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知识，然后就是很容易看不起神的话，这是乱来的，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乱来的。神是太神，他是太奥秘，你若越认识他，你会欣赏他的。可是你要认识他，只有一个条件，要信心，要信奉他，信靠他。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也是一样的目的，他就开这个信心的大门，不是我们了不起，我们理解他，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先开，打开这个信心的大门。耶稣基督打开信心的大门，我们可以进到这个信心的这一条路，那我们可以就是经历到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参与神的生命，神的永生，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真理了。好，哈盖书 你没有想到可能会讲这些东西，其实你知道这些背景，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的。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哈该书第一章，好吗？平安平安，Shalom。